各位奇迹的弟兄好，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里面呢，陪伴大家一起来练习练习手册的第四课。这些念头就像我在这房间所看到的事物一样，不具任何意义。那你首先看到这一课的标题呢，会发现说它是承接前面三课而来的。好，那往下看呢，下面的很多课你会发现都是有一个连贯性。这是奇迹课程的一个特色，它会不断的去重复前面讲过的主题或者说主轴，但是它会继续的加深加广，然后让你的心灵能够完全的沉浸在它所讲的这个道理里面。我们就从第一段来看看。他说今天这课练习啊，要先用大约一分钟的时间留意你心中所浮现的念头。那你会发现从这一刻往后面呢，他常常在用这样的练习方式给你提醒。那这个呢，如果说你曾经参考过我的书或者我的网站或公众号里面谈到这个宽恕的练习呢，你会发现这可以对应到我规划出的那个宽恕的第一步，或者说是那个前置步骤，也就是觉察内在的不平安。那这个觉察的功夫可以说是你在宽恕学习或任何的灵性的学习里面的那个第一步，蹲马步的那个功夫，就是要自我觉察。因为如果说你觉察不到自己内在的问题，或者说小我的念头出在哪一边的话，那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真正的灵性学习啦。因为你一定是觉察到内在的这个信念有问题呢，然后才能够用任何的方法去转念去做修正。所以它其实在前面的几课它也是要帮你打地基，然后从最基础的东西教你。那当然这个自我觉察虽然说是最基础的，但其实你会发现它也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个基础并不表示说你只要练个一两个月或者甚至一两年就可以结束。这个自我觉察学习啊，可以说是一辈子的，可以说是终身的。因为小我有很多很多那些维系的深刻的隐微的那些信念呢，潜在你的里面，而且这些信念呢，往往是大大的出乎你的意料，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的时候会还蛮压抑的，就是我内在竟然有这样子的想法，那些都是小我他刻意去否认，去不要承认，去自我欺骗，去掩盖的一些信念。好，那他说呢，你一觉察到某个不悦的念头，可以就地取材加以运用，也就是说你觉察到什么念头使你不平安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拿出来套用在这一课上面。但也不要只选择你认为是坏的念头。你若训练自己正视自己的念头，便不难发现它们全都是善恶夹杂的，很难定义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那我很简单的讲一个例子，大家大概就会明白。若你能够静下心来，然后除去一些负面的杂念，然后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爱你的母亲？那你是爱她呢，还是说爱中其实也是有恨？有时候或甚至很多时候也是有恨。那或者你说你就是恨你的母亲吗？你会发现好像又不全然是那么一回事。可以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子。那这其实就是他所说的这个善恶夹杂或好坏夹杂的那个现象。也可以说因为小我的念头它并不是全然的好，也不可能是全然的善，不可能是全然的爱。但是它又假装它是爱，假装它是好的，假装它是善的。所以呢，会看起来小我并不像一个全然是罪大恶极的东西。因为它有一些假装在里面，所以会看起来像它讲的是善恶夹杂的。好，那他最后给下一个判断，就是正因为如此呢，这些东西是不具意义的，因为有时候看起来好，有时候看起来坏，有时候善，有时候恶，所以总归来说，其实是没有一个真正的意义在，没有一个终极的意义在。好，那我们往下看第二课，第二课它就是第二段，不好意思，第二段呢，它其实是重述了上一段的那个重点，告诉你说。不论你觉察到你认为是好的念头或者是坏的念头，其实不管是好念头或坏的念头都是属于小我的， 因为它只是二元对立的两边。那这两种念头呢，他说没有一个是代表你真正的念头，也就是说这两种念头你都应该要把它放入今天的练习里面去。那事实上宽恕它针对就是我们的念头，而并不是你所以为外在的那件事或那个人。就那件事或那个人其实并不重要，重要是你投着什么信念在它上面。所以再讲一次，宽恕它绝对针对的100%都是你内在投射出来的那些信念，那些念头。那他说不管你认为那念头是好是不好呢，他们其实没有一个能够代表你真正的念头。你的真正念头其实都被他们掩盖住。所以人间所断定的好还是不好，善还是恶，甚至道德还是不道德，其实奇迹课程是完全超越在这些之上。因为这些其实最后你会发现都还是属于小我的一部分。好，所以他才说呢，好的念头呢，至多只能算是那更殊胜之境的一道阴影而已，而阴影会模糊人的视线。好，注意他这里是阴影，并不是倒影。好，所以他指的并不是说我们的那些美善的念头呢，就是这个上主的那个全善的，在这个世间的一个折射，一个倒影。不是哦，他讲的是我们自以为好的那些念头，其实也是遮住了真正的爱、真正的善的那个阴影，就跟他下面所讲那个坏的念头会挡住视线是完全同一回事。那一样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说这个所谓好的念头呢，在奇迹课程18章有一句话非常一针见血，有时候我会在课堂上分享，他说不要信任你的善意。那你想想看，就会知道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那个善意，但这个善意往往也是出自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跟投射，那对当事人是否真的好，我们其实也不知道，很难讲。甚至我们的善意啊，在更深层是出于一种想要去控制对方，控制这个世界，去掌控这个关系的一个想法。这种掌控欲望其实是出自于小我，而并不是圣灵的思维。所以到底什么样真的是好，什么样真的是坏，其实很难讲。那很多我们自以为的善意啊，它的背后，你如果往下去觉察、去挖掘的话，你会发现它有一些小我的动机在里面。好，那接着我们往下看第三段，他说呢，这个练习很重要，而且以后会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出现。那如果你稍微往后翻一下，大概第十课、第十一课、第十二课呢，你都会发现说跟这一课所要练习的那个方式，还有那个标题，其实是类似的。那其实这一课就已经可以见到那个宽恕的雏形了。那往后面会更清楚，更清楚。他说这一课的目标是训练你区分什么是有意义跟什么是无意义。那你看这一课跟第一课一样，他都说你看到的东西不具意义，但是这一课比第一课更进一步，让你知道说，因为那个意义是由你的小我衍生出来的，是一个幻。然后这个幻呢，又投射在你所看到的事物上面。那他说区分无意义跟有意义，其实就是区分小我的思维跟圣灵的思维跟上主。那这个是他的第一步。那他是远程目标的一个起步。就是我所讲到，因为这一课他训练你觉察嘛，然后这个觉察就是宽恕的一个起步。所以他说他是远程目标的起步。那他最终是要教你看出无意义的在外面，有意义的在里面。那意思就是说，真正的实相是无形无相的，然后真正的实相，也就是上主呢，它是在你的心灵之内。那小我当然也在你的心灵之内，但是小我呢，因为它的习性就是会投射，所以他说在身外，就指的是小我的信念投射出去呢，然后让你看到这个世界，然后让你以为这个世界有什么什么意义，很有意义，但是实际上它的本质仍是虚妄的。好，那最后呢，最后一句也很重要，他说他是也是教你的心去辨认何者相同，何者相异。那这个有点打禅机，突然来一句，那事实上他所谓何者相同呢，就是指上面所讲的那个好跟坏。那我们自以为的一些区分，有些念头是好的，譬如说我想去帮助某人，那有些念头是不好的，譬如说我想去伤害某人。 那结果觉察到最后，你才会发现说，原来这个我以为好的念头跟我以为不好的念头啊，以前以为这两个不同，其实是相同，都从小我出来。那何者相异呢？就是你要去分辨什么是小我的思维，什么是圣灵的思维。好，那当然，如果你是初学者呢，你先听到我这么讲的话，就先留个心眼就可以哈。那往下呢，基本整个练习走势、整部奇异课程的这个学习呢，最重要就是这个关键哈，就是把小我的思维跟圣灵的思维去区分开来。好，所以可以说这一课是我们的一个起点。那这个区分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必须要做100%清楚的区分。那否则呢，你在抉择的时候怎么抉择呢？好，一定会抉择到小我的那边去。好，如果中间有模糊地带的话。好，那接着下面第四段呢，他说，你利用自己的念头来练习间的观念时，请具体指出念头中的主人翁或者是相关事件。啊，那关键字具体指出。那我前面的课应该有提到了哈，他请你把这个每一课的观念都很具体的运用在现实生活中的人事物上面，以避免呢形成一种头脑的空转啊，头脑去做这个练习，然后自以为宽恕的不错啊，但是碰到实际的人事物困扰你的那些事情来的时候就束手无策。好，所以他甚至把这格式都给你写出来哈，你只要照样造句就可以了哈。就基本已经给你做成这样子了哈，就非常的具体，就是有关什么的念头不具任何意义，它就像我在这房间或街上所看到的事物是一样的，好，那你也可以把这些观念套用在你视为有害的念头上啊，然后他特别又提醒哈，其实他一直在提醒我们哈，因为他知道我们小我的习气是怎么样啊，实在是太了解我们了啊，所以他又再度的提醒，他说这个练习很有用。但是不可以取代随地取材的练习原则，也就是说，你如果觉得有些念头对你来说是有害的，或者说是会使你痛苦的呢，你可以把它套进来这一课的练习，而且这个练习其实是很有用啊，还真的是很有用啊，因为我自己这几年来的体会哈，那但是呢，不可以随意的去 exclude，就是排除某些念头呢，你不要去宽恕它。好，即使是那些好的念头，哈，你觉得是美、是善、是道德、是很棒的一些念头，哈，其实到最后你会发现，它往往都是出自小我的，属于特殊性、特殊之爱的那一侧的念头。那这些信念呢，其实也是要套进来的，哈。就不管是你对这个世界评判是好是不好呢，它其实都是不具任何意义的，哈。这个就是他所要告诉我们的这一课。